大家好，我是皮肤科姚小峰医师，欢迎收听一起聊吧。这一集的话比较特别，只有我一个人来跟大家聊天，那就是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读的一本书，以及就是相关的一些皮肤的问题啦。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书在标题大家就可以看到了，那标题很有趣哦，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我们为何成为猫奴。看到这一句话就是想必应该已经分成两类人了，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很有意思，会心一笑，就是想起自己对猫咪的所作所为，就觉得我们到底为什么会成为猫奴呢？那当然也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没有兴趣啊，想要直接跳过，可以理解。不过这本书其实内容很丰富了，还是我觉得可以推荐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讨论正式介绍这本书之前，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是养宠物的一些故事好了。为什么会被这本书吸引呢？当然很直觉的就是我本身就是有养一只猫，那这只猫是一只小黑猫，它就是在我的粉专我本来的医师粉专在很前面几篇的卫教文就曾经出现过的那只黑猫。那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不是很资深的猫奴，应该还是新手猫奴，才养了一年多。那它是透过中途之家领养来的，目前呢还在学习跟猫咪的一些相处，应该算是磨合的还不错啦。那养了猫之后生活其实有很多挑战，例如说它一开始来家里之后可能太紧张了，就是有一些血尿膀胱炎的问题，然后会乱尿尿啊，然后咬一些东西很难剪指甲之类的。但整体来说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养了猫之后生活其实多很多快乐，很多温馨可爱的事情。那也因为开始养猫比较不会害怕一些曾经我小时候会害怕别人的一些宠物啊，他们可能一叫或是一靠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点害怕。那现在开始养猫，对一些毛小孩就比较很自然而然的觉得比较亲近了，也比较会开始关注一些宠物的议题。那也就是为什么在图书馆逛的时候看到这本书很快就被它吸引了。好，那言归正传，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好了。这本书《我们为何成为猫奴》，它是2017年出版的书哦。那作者是来自美国的一个资深的科学记者。那看前面就是一开始我通常在看一本书的时候都会看一下作者的介绍，那这个作者还蛮有趣的，他写书的范围其实那个领域很广，根据介绍的话就是有包括海洋生物学，还有一些啤酒的历史，还有吸血鬼人类学，就是他的作者介绍资讯这边写的真的非常有趣。作者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那最主要是他本身也是出生在一个爱猫的家庭，那从小就是家里面有养猫，自己长大成家之后也有养猫，生活都围绕着猫咪就对了。这样的状况一直到他开始有小孩之后，在照顾小孩子的时候，因为小朋友的需求很高，他就开始就是回过头检讨自己，除了对自己的小孩之外，他是不是其实一直以来也都用类似的方式在照顾其他的生命，就是他的猫咪。另外就是在伴随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也就是阐述说他跟着小孩的眼光来重新认识他的猫。那再加上本身是身为科学记者的还有作家这个本能，他就开始带着好奇之下，他就完成了这些调查，然后进一步去了解他们家的这个生物，就是他的猫咪。这本书的话很有意思，它主要是在讨论说人类跟猫咪的关系在这样子远古到现在就是怎么演进的。那它有分成九个章节，然后就包含了有讲到一些历史啊、科学，还有一些文学上面出现的猫，还有社会学等等。因为内容真的很多，我就截取一些书本的内容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书本最开始的章节叫做人猫大战，意思是人类跟猫咪的一些对抗。那这边的猫咪当然不是指家猫了，就是在很久以前就是主要是大猫。那大猫就是大型的猫科动物，包括狮子啊、老虎跟豹。有讲到说从一些考古的遗迹都发现说，其实这些大猫就是曾经他们是会真的会捕食人类的，就是从挖掘考古一些人类的那个头骨啊，或是一些 就是骨骸对照他的那个齿痕，发现是一些大猫的动物。那到后来呢，又渐渐发现说，哎，人类好像虽然说会被猎食，但其实也有点依靠着他们的生活，就是因为大猫会攻击其他的动物嘛，他们都是肉食性动物，那吃完的一些动物的尸体，剩下的一些残存的肉，就是有一些迹象显示说人类可能也会依靠这些残存的肉做生活，所以就是有一点和平共存的状态啦。那到后面就是当然随着人类的发展，就是开始发展出一些聚落啊，有一些耕作物，然后还有一些武器，甚至也会养一些动物，就是不管是作为帮助狩猎，或者是拿来当做就是食物，都有可能 都是有这样子的演进。这样的状况的话，跟这些野生的大猫关系就越来越难和平共存了。人类的扩张也是会瓜分掉一些大猫原本的栖地，甚至也会抓他们啊当作食物，或者是当成猎物展示品这样子。所以就是在这个章节主要就是讲一些历史的部分。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它的结尾又给了一句话，就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就是说狮子虽然有一身的力量和威猛，但却不能像家猫走得那么远。就是说狮子看感觉起来狮子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它是万兽之王，但实际上在现在这一全球来说，同样是身为猫科动物，反而是看起来相对比较弱小的家猫，其实几乎横跨了全球，有点像是主宰着我们的世界的感觉哦。接下来的话就是考古的部分就有点复杂了，但他有简单的讲一下说，就是现在我们常见的家猫是哪里来的。那相信对猫咪有一些就是好奇的人该大概都知道说，传闻就是猫咪的源头大概就来自于目前中东地区，就是有一种品种叫做非洲野猫。那我去维基百科查一下，就是非洲野猫它又翻译成亚非野猫，那就是亚洲的亚跟非洲的非，然后又再分成不同的品种。但总括来说，它大概就是在就是中东地区，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南部、伊拉克和以色列这一带。根据就是一些考古发现说，人类跟猫咪同居的历史大概是距离现在10000年前左右开始的，跟狗狗比起来的话是比狗还要晚一点。所以可以知道说，我们其实跟猫的历史也是蛮久的。那为什么到现在我们人类还是会这么喜欢猫，或者是有些人甚至觉得猫就是很让人迷恋呢？有一个说法是说，因为猫咪的五官仔细去看的话，它融合很多我们人类比较会觉得可爱的元素啊，就大大的眼睛啊，小小的脸，然后看起来像小朋友的脸。因此就是一般认为说，像猫咪这样的生物对女性又特别有吸引力，可能就是本能的关系，所以可以看到一些救猫啊，或者是爱猫联盟的成员又比较多是女性。那这一点我是没有那么确定啊，不过确实我们人类是比较容易被一些可爱的动物吸引是没错的。但除了就是我们就是虽然会觉得很可爱啊，很喜欢猫，但是猫咪还是会被贴一些标签，就例如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一些长辈们或是有一些朋友觉得猫好像比较阴哦，尤其是黑猫，就是没有很想靠近的感觉。那其实这个状况在欧洲很久以前也是有类似的情形，就在很多国家黑猫会被贴上跟女巫有关的标签。回顾起来这段历史，可能是因为猫咪本身它是第一个它是夜行性动物为主啦，所以晚上出没会比较多，然后再来就是它比较独来独往，猫科动物大部分比较少，真的很多很多的群体，那比较不容易被人类掌控。虽然我们就是这么喜欢猫，然后现在这些标签也渐渐的被拿掉了，但是除了可爱这件事的话，就是书本也有讨论蛮有意思，就是我们饲养不同的宠物，如果是根据历史的演进，可能是因为这些动物对人类的生活啊上面可能有一些帮助啊，例如说狗狗的话，可能是人类会透过狗来帮助狩猎啊，或者是看家之类的。那猫咪对人类的贡献呢，这本书有讨论了算一个章节。 虽然作者本身是一个猫奴啦，可是书本里面写的好像都有一点反推销的感觉。例如说一般人认为说猫咪会抓老鼠啊，抓一些害虫，这就是代表他们应该还是可以帮助人类的吧。但是根据历史上很多记录发现说，如果想要靠猫这个政策来去杜绝鼠患还是蛮困难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老鼠真的太多了，然后再来就是不是猫看到老鼠就一定会抓，有时候它可能是跟它玩一玩啊，或者是它们就和平共存了，就是同时两个的量都增加了。然后再来就是猫咪它其实繁殖力很惊人，所以在有一些地方，例如说现在澳洲来说好了，就是因为猫咪的数量太多了，反而有让一些野生的物种就是达到濒临绝种的地步。在讨论猫咪跟人类的关系，在这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说那个就是它对人类的好处很难真的有什么科学化的啦，不过整体来说大部分的人还是认为说养宠物至少可以让人的心情比较好啊，比较健康，至少以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这个样子。我比较残酷的是书里面有提到说猫咪跟狗狗比起来，就是很多研究都有发现说养狗的人跟养猫的人比起来，就是跟都不养的人比起来，猫咪它是没有写这么明确的比较，但是狗跟猫比起来，就是养狗它还是带来的健康程度比较高。虽然说一听到这句话，猫咪的饲主可能就有点想要反驳，但我们冷静下来思考也觉得好像很合理，因为大部分的狗它需要散步，所以饲主会带狗走出户外，可能就因此接触到一些人群啊，然后运动量也比较高。猫相对，尤其是家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以室内的活动为主啦。不过就是即便看到这样子，大部分的饲主应该也觉得没有关系啊，就是养宠物的理由很多，养猫也不是真的一定要为了提升我们的健康嘛。让大家就是想一想这样子，如果说你还没有养宠物的话，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养猫啊或养狗，其实也可以大概思考就是一下，就是这个狗狗跟猫猫跟自己的生活那个关联性到底是怎么样。最后就是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后一个章节好了，最后一个章节其实也蛮有趣的，它是在讲全球化跟网络世代一些猫咪的流行文化，例如说日本的 Hello Kitty 啊，和一些梗图，还有猫咪的明星啊、宠物广告之类的。其实除了 Hello Kitty， 蛮多我看名字都不太知道是谁。但我会边看书的时候，我就好奇，然后上网搜寻一下一些关键字，他就说真的这只猫好像曾经有看过，然后它可能原本是在某个国家的网络像一个迷因或一个梗图出现的，但是就跑到全世界了，就是套上不同的文字。有些猫咪其实它那个图案到现在虽然说都还会大家还会看到，但可能猫咪本身可能已经过世了，所以就是这本书讨论很多猫咪的流行文化了。那比起其他动物也发现说猫咪的梗图真的比较不会退流行，这倒是蛮有意思的。好，这本书我想一下还有什么特别的呢。其实这本书的内容真的很丰富啊，每个章节都有很多很多细节可以探讨。例如前面的历史啊，他就讲到他有去不同的地方、不同地区，然后甚至有描述到一些骨骸之类的，还有就是品种猫它是怎么样的演化，跟是怎么样有人想要去繁殖特定的品种这样，还有就是猫咪的选美啊是怎么样演变的，当然就是 TNR 这样的一个政策是怎么样的去用比较人道的方式来减少这些流浪动物对生态的危害，还有弓浆虫啊等等的，就是很多章节其实内容都非常非常的多。那书本最后面还有蛮厚的一叠，都是列了那个章节它引用的研究和报道，所以这本书读起来我觉得不算读得很轻松，虽然它的语调还算是就是蛮幽默的，有时候你会会心一笑，或是觉得有这么夸张吗，或是原来我真的是被我的猫咪就是吃得死死的，难怪我们叫做猫奴，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感觉啦。但是因为它的内容很多，所以有些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消化。如果大家就是对这本书有什么兴趣啊，或者是你也曾经看过想补充的话，还是说你自己也有养猫或者是养狗，那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也欢迎留言或者是私讯来跟我做讨论哦。 好啦，那就是最后一 part 了，就是既然身为医学的 podcast， 然后本身又是皮肤科医师的主持人，还是来跟大家就是借机发挥一下，讲一些跟猫咪比较有关我们皮肤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那这个就是在我自己的医师粉专很早期有分享过，如果大家想要比较了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分享三个问题好了，就是可能养猫的人或者是接触猫咪的人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有些大家应该也有听过。第一个的话就是要来分享要介绍的疾病就是猫抓病。猫抓病的话，它其实是由于猫咪它体内带源的一种仍然是阴性杆菌造成的。那猫咪被感染的时候通常不太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可是猫跟猫之间是可以透过猫咪身上的跳蚤它们叮咬来传播这个病原菌的，所以的猫到底有没有被传染其实有一点难判断。人类如果被猫咪抓到，就是那个伤口如果会出现猫抓病的话，大概就是被抓伤之后3到10天在伤口附近会出现一些红色的丘疹，这些丘疹有可能也会变成脓泡啊或是水泡，那接着大部分就会出现局部的淋巴结肿痛，是比较典型猫抓病的特色。除了这样皮肤的表现之外，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发烧啊，全身的红疹，甚至很严重的就是它还会在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内脏出现一些漏牙肿的反应。猫抓病的诊断呢，主要是要透过病史的询问，就是有没有被猫咪抓伤的历史，这当然是最重要的。再来就是加上有经验的医师临床的判断，大部分就是皮肤科医师或者是感染科医师啦。那如果真的有疑虑的话，其实我们在医院也遇过一些例子，虽然怀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切片，不管是可能皮肤病灶或者是淋巴结的切片来去做诊断。那要怎么预防猫抓病呢？因为它其实还是透过就是猫蚤这个类似跳蚤的叮咬来猫咪之间互相传播嘛，所以如果是身为饲主的话，其实就是最重要就是保持家里面猫咪的环境很干净整洁，减少猫咪的外出，那定期帮猫咪点一些驱虫药可能都可以预防。如果是免疫低下的人啊，例如说有先天性的一些疾病或者是艾滋病的患者，或者是幼儿啊孕妇，那跟猫咪接触的时候特别是野猫可能还是要稍微小心点，不要被他们抓伤。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可怕，但是其实大部分被猫咪抓伤都不会出现猫抓病的这个事实的话，其实大家如果有养猫的话应该都知道，因为大家或多或少手上或者是腿上应该都有蛮多抓痕的，我自己本身腿上面也蛮多猫咪的抓痕，但都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伤口而已，所以也不用太过度担心。就是和猫咪就是不管是抓伤或是咬伤，最重要的还是做好伤口的清洁跟照顾，如果真的有出现一些丘疹或者是其他不舒服的状况，还是要就是寻求医生的帮忙。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跟猫咪相关的疾病就是猫癣。那猫癣的话特别会叫做猫癣，就是其实就是主要是感染猫的皮肤霉菌，那感染到人身上，所以我们叫做猫癣。那其实很多皮肤的霉菌它都会有比较专一会感染的动物，就不同的霉菌它可能会比较常见在特别的动物呢，那我们就会有一些俗称，例如说猫癣啊、狗癣啊，或者是一些牛啊、天竺鼠啊，它们都有常见相对应比较常看到的霉菌啦。感染到人身上的话，虽然人不是我们这么常被感染的宿主，但是还是可能会造成一些皮肤的问题。那一般而言就是猫咪跟狗它比较常见的皮肤霉菌感染是相同的，都是一种叫做犬小牙孢菌的霉菌。那这些毛小孩就是包括猫跟狗，它身上如果有霉菌感染的话，不一定会有很明显的皮肤的表现，例如说掉毛啊、屑屑变多，这些可能很轻微，我们饲主不一定来得及发现。大部分我在门诊看到的就是有时候是饲主已经知道自己的宠物身上皮肤有一些变化，但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先看到饲主他的皮肤有出现一些状况，例如说出现红色红色一块一块有点脱皮的 病灶来看皮肤科门诊，那被我们发现说，诶，这个是霉菌感染哦。那根据它的位置比较像是会接触动物的地方，而且比较分散，跟我们常见的像是感染脚啊，或者是其他皮肤比较潮湿的地方的那种霉菌感染不太一样。那我们再回推说，诶，有可能是你们家的毛小孩生病了，所以有时候反而是从皮肤科就人类这边发现，然后回推到就是，诶，其实宠物的生病了这样子，像就还蛮有趣的啦，就是皮肤科医生跟兽医师会一起合作。这些霉菌的感染除了就是透过一些医生比较有经验的临床判断之外，有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刮一些皮屑做那个显微镜底下的检查。如果真的要确定说是哪一种的霉菌的话，在医院的话有时候也会做霉菌培养，做更准确的诊断。如果是被诊断有宠物相关的霉菌感染，像猫癣的话，也不用太紧张，就是饲主最重要就是记得带你们家里的毛小孩去看专业的兽医，然后接受兽医的检查跟治疗。居家环境的话呢，就跟所有的霉菌感染一样，就是主要就是要避免太潮湿，所以家里面有养宠物的话，建议还是要开除湿机啦，因为太潮湿的环境那个霉菌量还是比较容易大爆发。最后就是有一个还蛮常见，就是前面是讲猫咪抓伤嘛，猫抓病，还有很常见就是猫或狗都一样，就还是有可能会有咬伤的问题。以猫狗来说的话，就是虽然狗咬伤好像比较常见，因为狗跟人的距离可能比较近这样子，但其实根据统计，猫咪的咬伤反而比较容易造成伤口的感染哦。那有可能是猫咪的牙齿前面那两个就是比较尖，伤口可能比较深这样子。不管是被哪一种动物咬伤了，最重要就是其实包含人也是一样，就我们的口腔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细菌的，因为我们平常会吃很多东西啊，然后也不会一直刷牙，就是它有很多菌，所以最重要是这样的伤口一定要做好伤口的清洗。那伤口的话就是如果有出血，但就是加压止血，就是要减少它很非常有大的几率会感染啦，所以最重要还是要伤口要干净，然后尽量减少跟控制那个感染。一般而言，动物咬伤虽然即便它的伤口就是看起来有一点可怕，还是没那么建议说立刻就把它缝起来，因为如果是一些比较很多细菌感染的伤口缝起来，有可能它的感染会变比较严重，所以被动物咬伤的话，如果有点深度的话，还是会建议赶快去看医生，然后赶快就是清理伤口啊，给口服抗生素。如果是被野猫或野狗咬伤的话，如果过去五年内没有接种过破伤风疫苗的话，也可以考虑做接种这样。那一般担心的狂犬病狗狗咬伤来说，如果是一般家里的狗也不太需要担心，那其他的动物咬伤的话就还是看就是有没有就是是不是盛行的地方了，还是要留意一点。伤口的话，如果是红肿痛越来越厉害，甚至出现化脓的现象，就代表可能感染变更严重了。这个时候不管你的伤口是比较深，有没有需要缝合，都还是要立刻就医治疗哦。好，那就是这边跟大家补充三个就是跟猫咪比较相关我们在门诊会遇到的问题，还有就是介绍这本书给大家啦。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其实都不需要太恐慌，只要经过医生诊断跟治疗的话，大部分不管是你是饲主啊，或者是你只是接触到你朋友养的猫，还有你的猫咪，都可以恢复原本的生活啦，就是不需要太过焦虑这样子。希望今天的分享大家喜欢，如果觉得对这本书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那如果对猫咪的皮肤问题还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也可以私讯再让我知道哦。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下次再见咯，我是小峰医师，拜拜。